嗨，大家好，我是 Alison，欢迎来到煽风点火。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今天星期一你怎么不上班呢？
我们这边是那个感恩节，所以今天就不用上班。
啊，我这一次邀请到的朋友，他叫 Joy，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我和他在这一期一起聊了一些关于成长，关于恐惧、孤单，还有他非常了解的国学内容，我非常享受这一次和他的聊天，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可以 enjoy。对，然后上一次我们两个联系是很可怕的，发生了一件食物中毒的事件，所以 Joy，你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对，就是2周前吧，然后我就吃了过夜的饺子，隔夜的饺子，然后第二天就去急诊了。对，然后就还蛮夸张。其实我第一次就是，我觉得说食物中毒，其实可能国内就是肠胃炎嘛，就是可能你会去医院急诊，但是就这次我就有一点还蛮严重，有点上吐下泻，就跑到厕所去吐，然后 肚子很痛，对。还蛮可怕的，
对。
但就是到了医院的话，医生就觉得说，你就回去养着吧，什么药也不给我开。
所以他是觉得没什么大碍，是吧？
我觉得这边医生可能因为就加拿大医疗就是全民免费嘛，可能也没有全民了，就因为它是省，不同的省有自己的联邦这种省的制度，所以就在这边。我在多伦多的话是那个安大略省，它就是所有人就是去医院看病是免费的。
对，那正好聊到医疗，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打个比方啊，就是假如你感冒，然后医生给你开药，感冒药，像这种感冒药，你是需要自己付钱。
感冒药，对，但是这个就是如果你有公司的话，他公司可以给你用，保险报销。但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就要自己付钱。
自己承担。那如果是比较重大的疾病呢？就假如说，我不是说你啊，就假如说癌症的情况呢？
癌症，哎，好问题，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癌症好像应该也是有部分，可以承担吧。我说实话，
不是很清楚。对，因为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就是做自由职业嘛，很多人就都会问我问题，就是你的，像你不考虑未来吗？然后你不害怕生病这些，像因为国内整个医保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嘛。然后，对，我当然也考虑，然后，所以我就在德国这边最近想去了解的多一点，然后发现德国的医保真的是很贵，我以前其实是没有注意而已。然后，
你说的是保险吧，还是
对，
医
保
保？
险，
医保是政府的医保吗？
不是保险，是医保，是政府的。对，每个月自己出钱，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就要从自己腰包里掏。但是你可以去向政府申请，就是哦，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可能政府会帮你承担一部分，这样子。就
哦，对，我这边也会，对。
是吧？然后德国是，但是他们这边交的很高，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因为我们两个，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就是两个穷人嘛，对不对？那所以可能每个月交的那个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很贵了。然后最近我是跟几个就是他们在德国长期工作的人聊天，才发现他们每个月，你猜要交多少保险？他每个月500欧，然后这
这
只是，
么，
对，这只是他付的这一部分，因为他的公司还要为他付一部分，而且付的是更多的部分，所以他加起来每个月可能是1000欧以上的那个。叫什么医保，然后但是德国是这样的，就是去看小病啊或者检查这些全部是免费，但是你如果要开药，就是自己要付钱，就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就是自己付钱，但是癌症就是全包，对，是这样的，就是欧洲可能大多数医保是这样的，就是大病不用太担心，然后小病很贵，其实就是感冒药什么这些还蛮贵的这边。
比国
对，
内
你刚刚说了一下，我现在在这边也查了一下，就好像加拿大也是大病一分钱不用出的，
OK，
就是
但
如
是
果你去大医院的话，但私立医院就不行，可但就是公立医院也是好像都是不用付钱。
OK，明白。那Joy，你是一个人在加拿大是吗？就是有亲人没有？
孤独的，没有我，对，我姐，就是我表姐在这边，刚好也在多伦多。
啊，OK。
然后，
但是去医院那天是你一个人去的。
对，是我一个人，很孤单的一个人去的。
有感觉恐惧吗？
没有哎，就打个车就去了。我
还
说，我觉得
是。
恐怖是因为就感受非常的，就会觉得很难受，就上吐下泻，然后觉得哇，我是不是要死了？因为我的胃一直都不是很好。
就讲一下这个话题吧，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The Antidote》，很有意思。它的副标题叫《Happiness for People Who Can't Stand Positive Thinking》，就是给那些受不了积极，就是积呃，这怎么翻译啊？
积极向上，
对 就是不喜欢鸡汤的人的一个解药吧，可能就是怎么样去理解，幸福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对，因为我对幸福一直比较感兴趣嘛，这个话题虽然它总是看不到摸不着的，然后它其中就提了很多，就有很多个方面，但其中有两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是面对恐惧。其实，对，像我们这种长期在外生活的话，其实有时候会体验到孤单，对不对？
对，
对，然后我也很好奇，你一般会怎么样去，我们不说处理吧，就是面对孤单。
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孤单，或者就是如果你是问到说我会在我孤独的时候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我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就是。我觉得很难，就是我会和比较亲密的人去打电话，但是因为跟国内有时差，有时候会在这边打电话，然后有时候会读书，就是孤独。哎，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就当然我是没有准备的，在这边说，就是过去几天，其实我确实有这种感受，就是你知道，就是感恩节嘛。就是很多人，其实感恩节在加拿大就是可能家庭团聚啊，包括之前中秋节也是9月份，然后就会觉得可能我就会跟我表姐一起去吃个饭，因为她也在多伦多嘛。然后但 that's it 就是没了。然后就是因为我大概从14岁我就离家了，就是大概有13年的时间，13、14年吧，到现在。就是都可以算是和家，所以我跟我爸妈也不是特别多话聊，因为感觉就是可能有一些，
代沟吗？
不仅仅是代沟吧，我觉得更多是想法上的不同。当然，这个可能所有人跟自己的父母都会有，但是可能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和我父母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么说很。对，这一
明
期
白。
节目，就是我其实也是最近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就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内心非常缺爱的一个人，所以会觉得经常会觉得很孤独。对，就在我们说我们怎么解决孤独之前，我先说一下，就是我觉得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就是就像你刚刚说，可能我长期一个人在外面。然后，就很多时候，我们说父母对孩子都是爱的嘛，但是我感受不到他们的爱，他们会一直说我很爱你，但是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去给到我不同的关怀，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是接收不到的，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们真的爱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去获得他们想要的那种觉得我被爱了的这种感受，但是可能在我看来，
可以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啊，哎，我觉
举个
得就
不
是
太私人的例子吧。
我这次食物中毒的例子，其实我从上次就是，算是食物中毒，我觉得说的还蛮夸张，我觉得就肠胃炎吧。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就是我去医院，然后回家。就自己痛痛痛痛完了，然后终于等到晚上，就因为我这边晚上是国内的白天嘛， 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就说，哎，我那个好像就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对，然后肚子很不舒服，去了医院急诊。然后
对。
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因为现在我和我那个我和我对象是异地嘛，就他在国内，然后他就说，那你应该找一个。就是在多伦多的人啊，可以陪着你啊。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就是你应该要身边有人陪着呀。你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觉得就需要人照顾。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说觉得我需要人照顾，我当时觉
明
得是
白，
说我可能是就是会有那种像你说的，不管是恐惧还是孤独，会需要人去安抚你，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啊，那你来，
那你来
对，
吧。
我就说，对，那你来就是来照顾我啊，对不对？因为他一直就说想过来照顾我，然后他说，可是我现在上班，我没有办法过去。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刻吧，我就会觉得感觉心就会碎，就是那种感觉，可能也是我太敏感了，然后就其实从那天到现在，我都没有跟我爸妈就是打过电话，
那 OK，
我
你
觉
们
得
平
很
常
神
联
奇。
系频繁吗？平常？
挺频繁的，就是可能没几天会打电话吧。但是那之后我也没有接过他的电话。我觉得就
啊，所
是
以他
会，
知道你在生气了。
对，他知道。
OK。其实我大概可以理解你这种心情啊，就因为我跟我爸妈就是隔阂也是非常的大，应该从十几岁开始，可能跟我觉得我们俩可能经历会有点相似，因为我也是十几岁离开家嘛，然后对也比较习惯一个人去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然后我会觉得我妈她是很喜欢控制别人的人。那他就会很想要，我觉得大多数中国父母都是很想要控制自己小孩的人，然后他就会给我很多建议，但是我没有去寻求建议，所以可能就跟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你并不是去寻求，就是哦，你要给我一个建议哦，我身边应该有一个人怎么样？我知道他们很多时候不理解我，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一个世界里，但是我知道他们很爱我。然后我爱他们的方式，其实可能也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跟他们身边的小孩也不一样。但是他们也知道我爱他们，然后好像对我来说，或者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对，这不是一个 solution 给你的，只是，
没有，所以你们也不会过多的去就是聊嘛，就是说，
会，我会经常旁敲侧击的去跟他们宣传我的生活方式多么的美好，对，然后。对，就是当他看到你过得很好，或者就是我会经常我会经常跟他们说，就是哦，你这么想让我过你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你也不过是想让我快乐，对不对？可是我现在就很快乐，所以你应该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会经常给他们打这种鸡汤，灌这种鸡汤。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的。
可以描述一下，如果你感到孤独那种，就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是一种什么体验吧？
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当你自己常年在外，其实人本身就是一个社群动物嘛，那肯定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想要去和人在一起，当然就是我的感受啊，就可能我一开始是一个非常，从可能十几岁，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外放的一个人，就是很外向，然后很喜欢就是扎堆，然后去，你知道，就是做一些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啊，出去外面嗨啊什么，但后来就会觉得就是可能找不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就是到底这些东西觉得好像也没有意思，然后我就会去读书，然后。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我不是一个就是很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的人，因为我发现我会沉迷于其中。比如说看电视剧，就会你比如说你要追剧嘛，可能追剧，然后就会每天都在看，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所以我会控制自己不要去看，
哎，你是从什么
就
时候
不要
开始
去一
控制
竿
的
儿听。从很久了，我觉得可能读大学，从二十出头吧，
啊？哇，
就
好羡
然后
慕
就
啊！
在，
那个应该是我正好在沉迷的时光。
是吗？我的方式就是，我会去， 我会打电话，就是我会和我好朋友打电话。嗯，
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当一个人，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吧，我觉得可能就是缺爱嘛。
嗯，
不知道是缺爱是不是一个好
每
词，
个人都缺爱。
缺乏一种，对，而且你知道，就加拿大可能比较地广人稀，然后你突然从一个中国十几亿人的国度，然后来到这 边，
热闹，对，一下
对，
就
然
很
后
冷
就，
清。
对，然后你知道小朋友嘛，不，小朋友就是20几岁的人，那时候血气方刚，会有一种表达欲，包括现在做播客也是一种表达欲吧。
对。
就会想要跟朋友去聊，然后刚好就是朋友都是在五湖四海嘛，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地方。对，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我觉得不管是发泄还是就是处理孤独感的这种方式吧，就是说我希望我是在 engage，就是在和一个人去。有这样一个，
有互动是吗？
对，有这样一个互动，
嗯，
是这样。
对，因为正好之前，我上上一期，是我刚回到德国，录了一期叫那个财富自由的那一篇，然后当中我其实提到了一个话题，我其实我觉得蛮想跟你一起聊这个话题的，就是，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是生活在梦想里。但是其实依然要直面自己内心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直面的仍然是自己的内心，然后可能包括孤独，然后就是包括恐惧，包括这些不安全感、焦虑，其实都是一样的。就不管我们生活就是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嘛，然后那我也很好奇的，就是像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在加拿大。但是你的朋友更多还是分布在世界各地，这样子是吗？
嗯，对，
就很像一个数字游民啊，对。
没有。其实，在本地，也有朋友，但
当
是，
然，
不知道哎。就是，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你想要去，就可能对我来说，我在某一个时间点，我的情绪是这个样子，那我可能会想要跟这个朋友聊一聊。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和比如在多伦多，我觉得可能我和这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一些想法不太一样吧。就是说，可能他们是在加拿大，就是想长期稳定这个样子。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清单，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回国去工作一段时间，那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去。想往那边走，那其实很多时候你跟朋友出来聚，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等一下可能就跟一个朋友一起去感恩节，对吧？吃个饭。但
对，
是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对于我本身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充足，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是放松还是充足啊？但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我自己会比较倾向于说。第一，要么就是打电话和一个就是，能够惺惺相惜的朋友打电话，要么就是我自己可能会去读书或者看一些文字吧。就是说，其实在我很多时候感到孤独或者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我会去读一些，比如之前我看了一下朴树他的这个过往的这个奇葩的人生，
是吗？
对，然后会去读王尔德，就是我会去读一些。可能他们有非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成就，但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到的，确实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这种孤独嘛，这是一个
对，
人类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吧。
对，
对，但
共
是，
享的，
对，但是就是在当下，在此刻，你怎么样去度过这样一个时间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说。可能读书是我的一个出路，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鸡汤，因为我并不是所有时刻我都在读书，我确
我
实会
明
有时候
白
会不想读书，对。
对，但我跟你想法其实是基本上一致的，因为可能，对，我其实真正彻底就特别严肃的，打个引号的严肃的，可能开始 热爱上读书也是，就我发现读书它可以让我安静的待在房间里，然后不觉得无聊。然后就我记得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嘛，哎，对，我上一次跟你聊到那个德伯顿，他不是写了《旅行的艺术》吗？他其实那本书是调侃了很多跟旅行相关的东西啊，然后他就引用了有一句话，就是说人类所有好像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间里，然后所以他们出去旅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旅行是一个很浮躁的行为，就是我有时候会这样觉得，我会觉得旅行它很分散我当下的注意力，就不管是对于我工作还是对于我生活状态来说，那有时候它是好的，就例如可能你生活感到非常无聊的时候出去旅行，它是一个很刺激的东西。但是当你的生活本身就是很刺激的，就我打个引号很刺激的，因为之前不是这种不停歇的过数字游民的生活，其实真的是还蛮有趣的，然后都很新鲜。但是这个时候旅行它就变成一个 chore，就会变得有一点像一个任务了。然后所以，对，所以在这种时候它就会有另外一种反应。然后其实旅居很有趣，因为旅居。其实你现在在加拿大也算是一种旅居的状态，对不对？因为你也没有打算 settle。
旅居我在我的定义里面更像是自由职业者吧。
嗯，
那可能
对。
我的话，我自己的话，目前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
嗯。
然后对，但是我没有太多的负担，就是因为一个人比较轻装上阵这种感觉。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对于旅居的这个
想
定
法
义
对
是什么样子的？对。
对，对，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不管做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就是只要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可能不管生活2年甚至5年，但是你没有像我们中国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感觉，我要在这里安家立业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就算是一个旅居，可能就是在我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我，
就是稳定下来，对吗？
对，就是对这个稳定下也很抽象了。我会觉得，因为我之前在成都，然后后来去上海，然后后来到德国，就对我来说，虽然那时候并不像数字游民这样子的在旅居，但是其实他们都很像我旅居的生活体验。当然，就是你生活2年跟生活2个月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你说的"旅居"这个词，我妈会把它说成是漂泊。
对呀、啊，流浪嘛，对，我妈也是这样形容我，就是她说你在外面还要漂多久？
对，但是我的印象中，你是在柏林吗？还是在哪个具体的地方？
对，我现在是在一个德国非常不知名的小村庄里，没有任何人听过，对，然后。
因为我是想说，你应该是长远来说，还是想在德国定居嘛，对不对？就是长远有一个这样 roughly 这种规划。
对，roughly 算是有的，但是，怎么说啊？它还是不在我的想法里，就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就是我可能现在会想的更多是最远了，应该就半年以后，大概会在哪里？或者，对，我现在甚至都没有办法知道我2个月以后在哪里。
对，因为你一直
对，
在尝试不同的地方。
对，因为一方面很享受这种状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之前想说的那种，就是旅居的话，因为它跟旅行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跟你说的那种，我觉得2年确实应该算是长居了，跟那种生活状态也有区别。因为旅行的话，我每天就是新鲜事，我去接受新鲜的事，我去拍照，不管去干嘛，去打卡，或者出去玩，但是旅居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因为我当时到了布达佩斯嘛，那是我比较在数字游民生活阶段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刚离开印度，然后就是刚刚离开一个 community，刚刚离开一个，就是很核心的一群小伙伴的这种状态，然后，但是我到了布达佩斯以后，就发现我其实真的必须学会如何自己跟自己相处？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好像是我第一次开始非常直接的去 去问自己，或者是跟自己当时在讨论，因为我好像当时也没有找到特别可以聊这个话题的朋友，就是一个是孤独，就是我怎么样去面对它，或者怎么样去应对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失去，就是因为其实过着数字游民的生活，不管过不过数字游民生活，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断的在失去一点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这是两种，就是你刚刚说到孤独，孤独感，我觉得是每天都会有的。然后失去的话，就目前来说，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对于人的失去，我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就是到了快30岁的年纪，我觉得就会去想思考，就是青春的失去。这种特别经常就是会通过你知道长辈的话语来提醒你，或者是就是现在看到一些可能街头上十几二十岁的小朋友，会觉得哎，自己好像已经慢慢的是一个中年人，没有
中
中
年
年
人
人，
吗？
青年
成年人，成年人。
人，中
对，哎，你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对你来说？
年人了。你说失去
就
吗？
是
就
你
是。
刚刚描述的，看到一些就是很青春、很有活力的十几岁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然后想到自己现在怎么听上去好搞笑。
对，哎，其实当我想到我，其实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太多去思考失去这件事情，因为我如果回头去看过去，我相信你也是这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回头去看过去，我会比较喜欢今年，我会比较喜欢今天，因为就是排除孤独这种感受啊，当然这是一个个人的感知这种。每天都处在的一种状态吧。除去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其实生活就是一直都是在往更好的方向去走的。但
对，我
是
很
因为
同意。
人，对，但是自己的话，就像，就是人都是会有不同的，就是不知满足嘛，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比如说饥渴，就是像那个人叫什么 Maslow 的那个 five 那个 hierarchy，就是那五个不同人的需求嘛，
对。
从最初的那个最原始的一些需求到最上的一种最
自
上
我
层
实
是什
现，
么？自我
自我
实
实
现，
现，
对对，然后那自我实现是什么呢？
对，这个很 困难。
在。
对，这个其实不困难，我觉得它困难的是如何定义它。对，但是是，对，我会觉得。
对，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可能我觉得所有人可能小时候都会觉得自己会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然后慢慢的你需要去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我是不知道的，这件事情我是不擅长的，这件事情就你会需要把自己放进很多不同条条框框里面去，然后慢慢的就会要学着去怎么样变成一个更谦卑的人，然后，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我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其实大多数
不
人
知
都
者，
是知道自己不知道，
对，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就是在学着去，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吧。然后，因为人真的很难去达到那种，神人的境界，就是。之前你问我说庄子嘛，庄子里面就会说到有一种神人的境界，好像是圣人的境界吧，应该是，就是说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我不需要争了，然后所有事情都是在我的掌控之中那种，
很自信啊，听上去对不
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去承认自己的一些局限性，个人的一些局限性，我觉得是比去真的去 achieve something 是更难的一件事情。然后现
那
在我就
你有经历过这一段对吧？
对啊，我现在正在经历啊。
哦，正在经历。
对，应该是最近，就是最近这2年，就是特别是工作之后。会慢慢的去了解吧，就是你需要不去丧失自己的这种斗志和理想，甚至是梦想，
对，
是你要去更好的去了解到自己的局限性。对。
那你之前保有的梦想是什么？
哎，我觉得我们的梦想可能一样。我小时候，首先我想当一名律师，然后后来呢，就是当时在一个什么广告公司还是什么新闻什么公司实习吧，我想我要去做一名记者。
律师到记者，穷了一大
对，
截。
就是可能说的比较就是你说到梦想，就是梦想职业，但是就其实我从。因为我是17岁出国读书嘛，然后我17岁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吧，应该算是，就是我在23岁之前我要回国去工作，但是到现在可能28了，27、28了，然后我都还没有回国，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做的，但我发现就随着你年龄越大，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越遥远。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那种从上大学起，不对，我上高中就梦想出国留学，你知道吗？然后我身边出国留学了的朋友，他们大多数都梦想留在国外，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但是有那么一部分是觉得自己很适合在国外生活的，然后但是最后他们都无奈的回到了国内。你最开始为什么这么坚定的觉得你的规划是要回到国内？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被祖国洗脑了吧，就我觉得我的一
挺
技之
好。
长，就我学的所有东西都应该回到祖国，为祖国建设。
啊，这 样
这个
子。
非常应景啊，70周年。
对，哇塞，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推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获得小红旗一枚 ？OK，所以是怀抱着这样的报效祖国。
对，就非常单纯想要回中国，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就是说我不喜欢读英文书，
对。
然后，我喜欢读中文书，然后就我觉得对文字本身我是非常着迷，就是说笔画，然后中国的历史，我会觉得可能在国外你很难去更。就是贴近生活的去感受这个文明吧，当然这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对，就是因为就是国内的，哎，这个不知道该不该说啊，就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各方面的关于文化的保护，感觉做的还是比较差的，那其实你在国外可以有更多的，但这种感觉就很奇怪，就是所有东西它都是以英文来描述的，就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秦朝的这个青花这个瓷器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宋朝的什么什么画，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全都是用英文，然后没有一个中文的标注之类的？
你是说在国外的博物馆吗？
可能对，主要是可能博物馆，因为你在国外还有什么途径去了解中国呢？对。
对，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跟我看的恰好相反，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出国以后才发现，我有很多机会去了解中国。就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感觉的。就我是觉得可能在跟包括外国人的接触，因为真正在国外的外国人，对我，因为我在上海接触了很多外国人，但是他们都是对中国感兴趣才会来到上海。所以那种感觉有点不一样。当我到了国外，然后有很多甚至他们自己国家都没有离开过的人，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从他们身上或者在跟他们聊天过程当中，我更加去体会就是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因为也可能后来我在德国做过一阵子的那个中文老师嘛，然后我就发现我要去学拼音，因为我自己真的是要返回去学拼音，然后去学一些。就是很对他们来说很普通的规则，就我所有学生都比我了解的更多，就是对中文的规则，然后就觉得很有魅力，然后很有趣，对，但可能因为是我跟你可能恰好相反，我是那种在年轻就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很迷恋就是英文的一个人，而且很迷恋西方文化，然后对，然后最后正好我们可以回到庄子这里，因为就是在不断的。去吸收英文内容的时候，我发现一般一些最高质量的，或者在我看来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些，质量比较好的书籍或者是作者，他们最后都把我引回了，就是 东方的一些哲学，就东方的哲学有时候跟宗教它很像，对，它不像西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现在反而是用英文在读中国文化，这很能说明我的中文功底真的很差。
可是你之前是学新闻传媒出身的，
对，我学的是英语新闻。
哦，OK，
对，
好尴尬。
对，非常尴尬。所以我其实后来开始写作，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不想丢掉中文能力，就是而且我想要练习一下我的中文表达能力，因为我真的是发现自己一步一步在失去我的，就是怎么样去，包括我现在口头上，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能够很明确的表达自己，但因为我太习惯用英语了。我用英语去读中文的这些，尤其是古文啊，像读《庄子》、像读《道德经》这些，我看原文看不懂的，我甚至有时候看注释啊那些，我都觉得很头大。但是因为英文当然它就是失去了很多美感，失去了很多韵味在里面。但是他把那个意思讲得很清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
是
你看
用你是
我。
用英文去具体读什么呢？让你这么觉得。
就是《道德经》，对，我觉得就对他，哎，当时好像就是有一句话，哎，对，反正就是他对我好像就有一点像，就是用，因为英文学久嘛，会有一点，我不知道你知道了解英文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utilitarianism，就是他的所有东西都很 practical，就是都很实践的那种东西，然后所以我现在就很缺乏一点，我觉得那种对美的，就对韵味的那种保留，我也很想。听一下，你现在是就是包括对中国文化呀、这些东西，你是如何在吸收？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关于我们出国，怎么样去保留我们？我觉得更多的算是一个本我吧，因为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不能忘本嘛。
对。
嗯，我爸爸他从小就很喜欢让我读国学，他从我出国每年都跟我说。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总会给我读两章那个孔子，可能因为我姓孔吧，他就觉得我们要，他还专门去什么山东去那个孔庙去祭拜，还是就是去观赏过，对吧？
嗯，
参
对。
观过。但是我不喜欢儒家思想，说实话，就我自己，
嗯，为什么？
所以我就会为什么？因为儒家它是要你去尊。就是说，去遵守、遵循他说的孝，他说的这些礼仪，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可能他是对于就是中国，我们不说是封建制度，还是现在的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就是我作为一个小辈，我作为一个晚辈，或者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底层的人，我需要去。遵循说，不管是父辈或者是就是领导者所给我的这些命令，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说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建设一个大同社会，建设一个非常利他的这种社会，就是他听起来非常的美好，但是他忽略了我个人觉得他忽略了人性吧，他更多的是一些说教，
对，
这是
而
我
且，
的一种看法。对，
对，那你
所
自
以，
己，
所以我就会去想，就是，就是为什么我就是这种思想理念、这种意识形态，在我看来是我不愿意去接受的。那什么东西是我从就是中国文化中是可以去接受的呢？所以，然后因为我家在南昌，然后。南昌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滕王阁。对，滕王阁。然后就是当时是去滕王阁玩，然后就看到那个，庄公影碟吧，好像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就会看到很多关于不同的这种，哎，现在这么说听起来有点装逼，就是会看到很多不同
装
这种。对，就不同的可能在江西非常有名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就比如说像什么王安石啊，然后 苏东坡还提过一些字儿，但好像苏东坡他不是江西人嘛，就这一些这一类的，就是古人他们在江西留下印记。然后当时就是那个庄周舞蝶吧，好像是叫，对，就是
庄周梦蝶是不是？
庄周弄蝶，对。他是在，就是说啊，我在做梦的时候，然后梦见一只蝴蝶，
对，
这种，
是蝴蝶梦见我，还是我梦见蝴蝶，是吧？
对对对，
我
就
记得这
是
个。
这种，就是很梦幻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是一个契机，就是说让我觉得啊，其实就是古代中国，它并不仅仅是这种我们说说教式的，非常充满教条的这种儒家思想，它其实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多元的东西在里面。当时是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就是，当然就是之前我们采访的时候，我说读庄子其实也是很偶然。我其实就是一直都想要去了解，就是说什么样的哲学是可以，怎么说呢，让我自己觉得更好的去吸收，然后更好的来去。让我目前的这种境况给，怎么说，就是 benefit 我自己吧。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有点实用主义的，是要
对，
利己主义还是实用主义的这种，
对，很
这
好，我
样一
觉
种
得，对，
思维吧。对，然后庄子，我之所以能够就是去读它，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读完啊。我觉得能够去把它读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很着迷于一种想象力，就是这种想象力是，我觉得当代大多数人都非常缺乏，包括我自己慢慢的也非常缺乏一种想象力，就是去想象说，哎，就是天边如果有一只特别大的鸟或者特别大鱼，它是怎么样的？就是他说的很多像神话，但其实就是他从这些神话中，他会去。反思人到底是什么，就是人这么渺小。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当然包括之前读到一些什么《人类简史》啊这种书，就会觉得人真的非常的渺小。那所以，我们这些想法、这些思维到底有什么？就人会去思考自己的意义嘛？可能像你说之前说，可能太闲了，然后就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对。
对。但就是这是没有答案的一件事情，包括就是说人为什么孤独，这也是没有答案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现实，一个 statement，就是一个 fact，right？
对，
然后那怎么办呢？所以就会想说，那庄子里他说的这些，他说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让我去，更好的去了解说，其实你怎么样再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再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得着吧。因为现在真的就是你会去看很多功利的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职场，不管是就是现实生活中可能要买房买车，对吧？这一类的事情，
对，
就是当你因为我觉得从25到35岁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大人。其实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我自己觉得很痛苦，就因为我最近在思考买房子的事情，就真的觉得很痛苦，因为
在加
我
拿
不
大
喜欢，
吗？
对，在多伦多这边，
哦。
对，然后就是我什么也不懂，然
可以
后
八卦一下房价贵吗？
他说房价非常贵，
对，
不然
多
我也
伦
不
多
会这么
有点
痛
贵，
苦。
可
有
是
多
应
多，
该，
我肯定是买不起啦。我可能就是想买一下周边的这个房子，可能啊，我是有这个打算，买不到就算了。
你是想作为投资还是怎么样？你不是想回国吗？
对，因为这边的话，我是想买楼花嘛。那国外就是在多伦多，楼花是可能全世界建立时间最久的，就
楼
施
花是
工
什么意
期
思呀？
的一个楼。楼花就是。对，这也是一个我新学的名词，给你分享一下。
好。
就是你买房子是分为你买这种二手房还是买新建的房子，对吧？那
对。
新建的房子肯定是它还没有被建出来，然
对。
后你去买，这个时候可能价格是最低的，然后可能等5年以后，它这个地段升值了，然后你之后把它卖掉或者住进去都可以嘛。那
这
这
个
种
叫
新
楼
建的
花。
房子呢， 对，就叫楼花儿。
啊。
对，我说买房是因为就是会去思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作为一个成年的一个功课嘛，就是你成年你不仅仅是像，就是像你经常说到的，去实现一个自我思考，就是思维方式这种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要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现实世界，去活出一套自己的。符合自己逻辑和自己这种，喜好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可能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像你说数字游民，那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因为我目前在多伦多会有一点小小的积蓄，但是我之后回国的话，我不想把这个钱带回国，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最大化这笔钱的效益？然后这是我非常不懂的一方面，但是同时又必须不得不自己去面对的一方面，对不对？
对，对，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把自己变成大人的一段过程。我觉得，对，我其实跟你想法是一样，差不多，我也是25岁到27岁的样子吧。就跟你一样，就是正在经历那一段，就是在思考很多东西，还有在怎么样学会谦卑。然后，我当时是比较 dramatic，我会觉得我好像自己得抑郁症了，就是我那段时间过得很痛苦。对，就是那个期间，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哦，我是大人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刚刚真正的离开校园嘛，然后没有校园的保护的感觉，然后一切都要自己做主。然后当时是真的，就是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然后同时很有挫败感，在另一方面又很想否认这个现实，然后就特别特别难过那一段时间。对，
其实，
你说。
对，没有。其实你现在说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我突然就会反过来去思考说，那其实大家都会不想去面对这一切的事情，但是你不得不去面对。当然，可能对我来说，我不得不去面对。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回到我们刚刚说读庄子，当然不仅仅是庄子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读书，读一些别人写过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可能更像是一种逃避吧。如果说不好听一点，可能是一种逃离这种现实中你必须去面对这种成人世界。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说，它是去充实我内心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就是让我
对。
觉得，我觉得我要去面对这一切虚空，现实中的虚空。那同时，那怎么我内心的这个
空
没有东西了，对不对？没有硬，没有干货了。OK，我赶紧去补一补这个样子。
我现在在读这种类型，就看上去很虚空，像读什么道教啊，或者道家的东西，或者是禅学啊，或者包括冥想这些东西。我反而会觉得他们这种看上去很虚无的，或者看上去跟现实生活很遥远的东西，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我会有时候在思考，那究竟我们的生活到底是现实中的社会告诉我的，有车有房，我们有车有房只是做一个象征，不是说真的就是有车有房就是不好的或者怎么样的，而是它是社会上的一种象征，就是让我成为大人，让我有责任感。那究竟这个才是生活，还是我书中提到的，可能我要去高山上去寻找一些，就是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啊，或者去思考人活着的，其实人活着意义，我现在已经不思考了，也就可能是，去思考另外一种，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或者我是怎么样体验一些愉悦感，或者怎么样去，包括接受悲伤啊，去观察自己啊，就都是跟冥想相关的了，对。然后我有时候会想，就是他们也是真实的生活，就我不觉得它是虚无的。
所以才会有瓦尔登湖嘛，但
对，他
是，
是虚无的。
对，他们都是生活，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和你都是属于人文主义的受害者吧。
是吗？
受害者这个词可能用的不是很贴切啊，就是被人文主义洗脑的人，你会很更少的。也不一定吧，就是说你需要去平衡吧，平衡这两种， 极端吧，特别是在当下政治氛围已经是非常民粹主义的这种
对，全世
时
界，
代下。
对，是的。
就是很极端，我觉得大家都会走一种极端，然后所以，是老子说的中庸嘛，就是你在读《道德经》的时候去读到的，这是我爸非常推崇的一种中庸，所谓的，我觉得还蛮难的，因为如果就像我刚刚说到，作为一个文科生，对吧？可能因为我从小数学就是比较差的嘛，然后就知道自己可能右脑比较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做这种平衡？
那所以你觉得你的平衡是以职业上面的成就或者成功来决定的吗？或者是来履行的？
我的职业并不成功啊，我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嘛。
应
其
该
实
是
大多数
一颗
人，
成功的螺丝钉。
一颗螺丝钉。
那你在做什么呀？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
好，就是我现在目前是在一家就是，媒体通讯行业的，算是加拿大比较大型的一家公司，做一颗设计师螺丝钉。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画图、开会、谈用户需求之类的事情。我主要是在 B to C 的这样一个部门，就是我设计的都是为普罗大众来去做设计，这样。就你
那
可以
其
简
实
单的
挺
理
有意
解
思的。
为，对，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就比如像中国电信的 APP 或者是中国联通的 APP 这样。
明白。
对，所以我会做一些就是side projects 嘛，就是一些像你说副业，就是说比如做播客这样。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设计界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设计师很喜欢抱团自嗨。但是当我做播客，我发现播主也会很喜欢抱团自嗨，就是会和自己，物以类聚嘛，对吧？但是我做播客的初衷就是希望跳出这个设计师的圈子，去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九期的执行者，我是 Joy，一名生活在多伦多的设计师。
这是 Joy 自己的播客，叫《执行者》。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节目：一档记录中国一线城市精英小人物的访谈类播客，通过每期邀请一位一线城市的行业精英，探讨每个人对其行业及职业日常的独特见解，以及个人成长的多面自我。非常荣幸有接受到 Joy 的采访邀请。他采访了身边非常有趣的一些，像在字节跳动或者在腾讯、在阿里巴巴、在万豪集团工作的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收听一下。
我做播客的初衷就是希望跳出这个设计师的圈子，去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
对。
但是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是不是我会用在
工
职
作方
场
面，
上的成功？
对，
我是一个很看重，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先级，对不对？就是人生的优先级。那，不同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优先级。那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工作在我的这个优先级的范围内是最高的，就可以说是工作狂的一个象征。但是在加拿大呢，是没有工作狂的，没有，就是朝九晚五，幸福的上班下班，
很平衡的工
非
作
常
狂们。
平衡。对，然后，但是我因为我很喜欢去制作嘛，做东西，所以我就很希望说我自己就很希望能看到我自己能够做出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是说的好听一点，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表达欲非常的旺盛。
这不算不好听啊，我觉得表达欲很旺盛是一个褒义词吧。
就这一类吧，所以就会比较想要去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一边。Okay. 你一直哎，其实我想说啊，你一直很想问我关于老庄，就是你想把这个东西定为这一期节目的核心，对吗？
也没有，其实不太有核心。我觉得就之前聊的就还蛮有趣的，就
对，为什么会就是这么感兴趣呢？对于。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好像假如说，可能我上大学我感兴趣什么，萨特呀，什么尼采呀这些，就我也不算是真的懂，但是就是至少我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存在主义他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在回归到老庄的时候，是因为我去学了瑜伽，其实，然后瑜伽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它其实是聊起来挺没劲的，但是做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对它就会让我，就我会一下子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像是一个圆一样的，就是我又回到了我的本，这样你说不要忘本。所以就好像我绕了一大圈，我回到了自己的本，然后我觉得挺高兴的，其实，然后所以就是我可能现在是处在一个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就是对于中国文化，对，所以我觉得很想向你取经啊，对。
起经不敢讲。对，我其实一开始就是最初会去对这方面感兴趣，就像我刚刚说的，除了是我爸就一直逼迫我读孔子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确实自己对文字是有一种天生的这种好感的，所以我一开始是从读余秋雨开始，就余秋雨你知道对吧？
对，
上
我读
海
过他的《
文
千
学
年一
界。
叹》，他
对，
很
就
文
是
艺。
我其实就是读《千年一叹》这本书，就是它，因为它《千年一叹》里面有说很多，希腊，对吧？
对，
就是说希腊和中国
对，
这种异同，然
对。
后我就会开始，就是其实你每读一本书，特别是读到一些关于文化、聊文化的书，你就会去想说文化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就会更想要去，就是了解。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没有就是说像非常系统的去读说啊，我今天要读庄子，明天要读楚辞这样。但其实，但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平衡现实生活的这样一种工具吧。如果用你
就
的
你，
话语体系来
对，
说。
那你从中是可以得到满足感，是吧？
对，主要是这种满足感，以及就是我发现，我每次不管是读什么，就是你最终都会得到，你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吧。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得着，觉得。
那所以对你来说，阅读。它的一个作用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你一般读的书籍还是更多是倾向于去思考一些人生的大道理，还是也会读一些，怎么形容啊？也会消遣，这对你来说是消遣了，是吧？
对，这对我来说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对我来说是一种，
对，也没必要定义，其实，
对，不算是消遣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吸收能量的一种方式。
总
让你
结得
说
很好，
very
对，
然后，其实我之前读书，我应该是从16年开始，因为我以前很讨厌读书。
是因为被爸爸逼吗？
对，就小时候你被人逼着读书，你反而不爱读。然后当你就像你刚刚说到，你出了国，然后你会觉得，哎，怎么所有东西都是英文？然后，我对阿拉伯数字不是阿拉伯数字啊，那个叫什么？就是英文字母，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我会觉得就想回到自己最初来到的这个地方。所以，一开始就像你刚刚说，《千里一叹》很文艺。其实
对，
我一开始也是读一些非常。就像我刚刚说，《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我还没有读完全读完，其实
哦，
从
最
三
近
年
才
前
刚
开
读
始
完，
读，
对吧？对
是
吧？
吧？
对，我是最近刚读完，真的也是很久很久。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就会读一些什么黑塞的《荒原狼》，《
对。
荒原狼》那本书也是很奇葩一本书，就最后这个人就自杀了，这样。
啊，你剧透了，我还没有读过黑塞。
我的文字了，对，这些就是很诸如此类的书。我觉得更多的是寻找这种共鸣，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情绪上、精神上一种出路。
那你从最初开始读书就比较追寻经典是吧？
对，
就畅销书不是特别感兴趣。
对，不一定是经典吧，就是可能是一些私人已逝的一些书。说的好文艺啊，就是死掉人的写的。
哎，说到余秋雨，当时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也是中学的时候读过他，然后当时是还蛮喜欢的，因为觉得好有文化呀，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没文化的人。然后后来我不是今年在希腊住了一阵子嘛，我就找了几本跟希腊相关的书，我把它牵连一探，又就是关于希腊的部分又读了一遍。然后同时我读了村上春树的远方的鼓声，他那本书讲的也是希腊的他的当时旅居的一些事情。然后很有趣，我当时读村上春树的时候，我是两本书同时一起读的，就我读村上春树的时候，就是我笑得肚子痛，真的超好笑。他就是各种吐槽，就吐槽希腊的那种民间生活，你知道。然后我再反过来再读余秋雨的时候，就觉得泪流满面了，就是他就会把故事讲得很宏大。我就记得最清楚就是他讲那个爱琴海的那个故事嘛，对，就是黑帆的爱琴海，挂着黑帆的爱琴海。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我又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余老师是不是太煽情了就当时我反而更容易去接受，因为村上春树他没有讲任何宏大的东西，他就讲得很细节，就他会描述一个岛上的猫，就是每个岛上的猫都不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去了就是爱琴海上几个岛嘛，我就真的观察到了有一些岛上的猫就非常的憎恨彼此，就很不友好，然后就会联想到他的书，觉得很有趣。对，当然都是很棒的书。
这有点像，我感觉像是日本，因为日本人写东西我不知道这跟国家有没有关系，就我觉得可能很多日本的不管是书还是电影，它都是描写一些比较从
细节
住嘛，对，然后中国的话我觉得跟国家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吧。
对啊，
因为你这么说我突然想到，就是前段时间有看过那个什么电影，就是因为一本书，那个步履不停那本书的
听说过没有看过。
对，叫什么视之愈合，好像，对，好像他也是那个导演吧，我觉得是一个人才。就是他，我是读完这本书，然后发现有同名电影，然后看了这部电影，还蛮，就像你说的，可能描写一只猫，他就是在描写一家人怎么去生活这个样子，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Okay, 你推荐吗？
我推荐，如果你喜欢看很慢的电影的话，就是一部很少就是很慢电影的那个，我看完了的。
OK, 好。
如果你现在能看很慢电影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部。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会偶尔读一读很慢的这种书，这种电影。但是我自己是比较会 prefer 像余秋雨这一类的，
宏大一点的是吧？庄严一点的。因为我当时可能对产生了有一丁丁点反感的原因是，余秋雨他们整个旅行过程是好像应该是被希腊文化部邀请之类的，他们是文人嘛，然后他就是很赶，我觉得他的整个行程很赶，因为他当时就说就是一直在描述他在路途上坐在那个汽车上，就是从这里又到了下一步阿波罗神庙，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观光客的角度，这个可能跟我当时的生活方式有关，因为数字游民是把自己跟 tourist 是完全区分开来的嘛，然后村上春树又刚好是一种旅居的形式来到的希腊，所以对对，其实是也是你提醒了之后才反应过来。
他是旅居吗？他应该是像你说的观光客吧？
村上春树吗？
村上春树 OK, 不是，我说余秋雨。
对对，余秋雨是观光客，对对，他是那种文化部邀请的感觉，就 就像高晓松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像是为了写一本书而写一本书。
有一点，我觉得他好像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是这样的。当然就不是说不好，对，但是就可能当时我有一点抵触了。
嗯，了解，就是意图。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对于庄子你有读对吧，然后老子你怎么，如果外国人去询问你，嗯，他会怎么，就是这个不管是道教还是说道家，他究竟他是在追寻一个什么，或者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你会怎么去介绍他？
其实我同事真的有前两周真的有聊过，我没有聊过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庄子的话该怎么说呢，我会觉得他是一种，就是像我也像我之前跟你说到，它是一种从就是外太空来去看人类的这样一种，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甚至不是人类，它是就是站在一个已经非常高的一个高度来去看世间万物，就是它不会以人为一个主题，它而是以就是整个自然界的这些所有的构成，不管是鱼还是鸟，还是就是天下的这些所有就是万物吧，然后以此来去做一个该怎么说，来做一个这种背景，然后去聊，从中去聊到说啊，这只鸟它其实这么大，然后它是在一个天池里面之类的。当然这是就是它第一章逍遥游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些场景吧。然后它会以一个就是像预言一样的一种画面来呈现给你，然后让你去思考说啊，那什么是小，什么是大，什么是多，什么是少，就是去解释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这种概念，但是它又会让你觉得说哎，其实这些好像听起来是蛮高深的。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就是最好的能够去给你解释这本书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学习，但是
没关系嘛，就你有自己的角度，我觉得，对，
对，但其实庄子他，我觉得他给我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他，就是他的书是很多，就是诡，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诡辩，还是有非常多的辩论的思想在里面的，他不是一本就是完全基于。虽然它是非常天马行空，非常想象力，但它不是那种没有基于
逻辑
这种，可能不算逻辑吧，我觉得更多的算是辩论的这种立场，就是它的立场是什么，对，也可能是逻辑吧，就是说他想要让你去信服一件事情，他会给出你有理有据，对，这件事情
OK，
对，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我在就确实很晦涩难懂说实话，但是我会去想要去读下去，是因为我知道我在每读完这每一章我会觉得说啊，我又知道了一种新的概念，又知道一种新的境界吧，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抱这种学习的心态去了解去看这本书。
对对，那所以你觉得它最也不能叫终极哈，就是说你到现在你所感受到的像庄子他所传达的，他究竟是想要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哎。对，我觉得这个我很难去说，我觉得他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他会说到相对和绝对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对比比较这本书里面，然后当我说了就是相对和绝对，就是说可能今天我的观点就可能有点像你知道就是坐井观天，当我是在一个坐井观天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和当我是在天上飞的时候在看人间的事情，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嘛，就是我觉得它是更多的是在通过这些对比，然后想要去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虽然在写一个人的语言，但是其实 人就是很渺小，你要尊重自己的渺小，然后去跳出这样一个人世间的这样一个圈子，就是人所构造的这个社会，
嗯，
跳出这个社会、
okay.
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
那这是我很浅显的一个理解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去重新思考就是这个社会观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它描述的不是人类社会，但是却可以去让我更好去反思说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是什么。所以这本就是我觉得庄子，嗯，读完，当然我还没有读完，其实我读完庄子之后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再去重新读那个人类简史，因为那本书我读完其实是蛮抑郁的。
哦，对，我也是，真的终于遇到同样的感受的人了。真的，我当时就是读完那本书开始抑郁的，就是第一步。
像，对，它有点像那个完美，叫什么，新世界吧，完美新世界还是什么，
对，赫胥黎的 A Brave New World， 虽然说，嗯，
就那本书它很像这本书，就是也不能说很像嘛，虽然他们在描述两种完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构思，不同的，一个是虚拟，一个是，
对，但当时嗯，我当时看下来的感受，我是觉得人真的太渺小，然后不是渺小，就是太怎么形容，太就是让我有一点觉得很可恶，就是很 despicable 这种感觉，就
是啊，就是
太糟糕了，人这个生物。
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啊，我很推荐你看一部纪录片，虽然我觉得这纪录片可能还没有出来，
嗯，
叫做 Human Nature。
OK。嗯，
对，我是
看过了吗？是，
嗯，我看过。对，我在 TIFF， 就是那个多伦多电影节那边看到的
啊。Okay， 嗯，
是我们这边有一个纪录片节，然后刚好在 TIFF 就看到了。
Okay。
TIFF 就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那栋楼
啊。OK OK，
对，就在我是看完是，简直不能用震撼来形容，就是。真的是有点颠覆我的思考了。对，因为他说的是人类基因改造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这样子，
因为现在人类已经可以去改变我们的 DNA 了，就是 DNA is editable， 就是可以去被 doctors 什么去改，但其实他现在面临一个伦理的问题嘛。像去年还是前年，国内不是有一个中山那边吧，有一个医生他就改造了两个小女孩的那个 DN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没有哎。
事情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舆论，就是说人现在变成神了，就是可以去改变别人下一代这个样子。
那其实人类简史它不是后面那一部未来简史嘛，就 Homo Deus，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嘛，就是从 human sapiens 变成了 deus， 变成了神。
对，不好意思，我刚之所以说到这部纪录片啊，就是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就是他说人类 humans are great at creating， 就是我们在创造这一方面是非常有创意的，就大家都会创造出很多，你知道飞机大炮火箭这些， but我们的问题是，就是我们 we are not very good at maintaining， 就是说我们就是去维持一件事情或者是维护，比如说我们维护环境，对环境的保护，对其他自然界其他的物种的尊重，人类是很少有这种不能说觉悟吧，就是总是利益至上嘛，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所以这就是他说的这个点，就是说当这个 DNA 的技术一旦被滥用，就是我们很难去控制说就是谁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来，就是这样。对，但有一点跑题。
嗯，没有，挺有趣的。你爸爸他强迫着你去读一些国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就怎么说呢，可能他抱着的初衷可能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会觉得他给你造成了很良好的影响，就到最后。
OK， 那这个事情其实要分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说，就是可能当我小学初中的时候，他想要我好好学英语，因为那时候我英语非常差，所以他就会每天以身作则的自己在那儿读英语。 然后就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育方式吧，就是之后我就会慢慢跟着他去读。然后国学这件事情是我出国读书之后他会开始，就是每次我回家可能大概半个月一个月这样，他就会拿着一本什么孔子那个论语吧，就会在那边开始读。他说我已经读了十几遍了，现在我要跟你再读一遍这样。
他是读出声吗？你的意思是？
对，他就在我当着我的面子那里读出声，然后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看电视我就会跟着他就。
所以你像听播客一样就听了。因为我最后特别喜欢你说的那个，就是我们长大你觉得其实也是回到一个孩子的那个角度去看世界，就你读庄子对吧，你当时好像说读庄子的时候说到的，对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瑜伽和冥想其实就有一点这种感受，就因为瑜伽很多体式是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就是胡乱去摆弄就会变成那个体式的一些 pose，然后我觉得它会让我很接近，让我很接近大地，因为我觉得好像小时候最接近的就是大地跟天空了，真的就是慢慢长大以后失去了东西，然后现在好像长大又像曾经那样一个圆，我走回到了那个原点，就回到了小孩子的角度。